所以说就是说你看这个转变哈，就是说每个人可能都会有相似的经历，你不一定想相同的事情，你肯定在想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生活、你的孩子。就是从这些事情我们看到呢，就是我们的心呢老是被这些事情占领，好像是和那个我们在山上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应该说是我们一群是信主的人，我们有新的生命，我们应该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个现实呢就是说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信仰好像是分开的，好像是两码事，是不是？我记得很早以前有一首歌哈，就国内你不知道你们知道，那个雾里看花水中望月，好像是我们有一种那种朦胧的感觉哈，我们欣赏那种距离的感觉，好像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生活好像也是有一定的距离。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我想今天借着圣经中的几节经节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领受。经节呢在创世纪三章七到九节，短短的三节这个幻灯片上也有，我先读一下哈。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添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中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就这三节圣经只有一张幻灯片。如果借用榆牧师一句话哈，就说我们没有 points 希望有 power PowerPoint 哈，就是说就这短短一张。这段圣经故事大家都很熟悉，我们也知道，从创世纪三章开始，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世界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首先我们来看这三节的内容，这时间、地点、人物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想地点都知道，这件事发生在哪里？伊甸园里，对不对？时间应该是神完成创造的工之后。人物有谁呢？就三个，很简单，神、亚当和夏娃。经过呢，就是说神造人之后，将他们放到伊甸园里的修理看守，但是受撒旦的引诱以后，事情就发生了变化。夏娃和亚当呢，违背神的嘱托和命令，就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然后受到了神的咒诅，并且赶出了伊甸园。虽然是短短的三节内容，在这里却代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就是讲了始祖犯罪前后的一个转折这里头呢有非常丰富的内容和信息在我自己准备完这个大纲以后我去网上看了一下，我发觉就关于创世纪三章还有这三节有很多的讲道，很多的信息，从非常有名的讲员到牧会的牧师都有讲，所以说我一不小心选了一个非常有名的题目希望今天能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领受。从这三节经文中呢，我看到了三点。第一个呢，就是说人的专注点和生活重心的转变；第二个呢，就是人的悖逆和自我救赎；第三，神对我们不离不弃的爱。我们就一点一点的来看这三节是如何来告诉我们这三项事情。第一点，我们来看人的专注点和生活重心的转变，就是我们应该定睛我们的神，在我们的神，在我们的主身上。三章七节告诉我们，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从前面创世纪二章二十五节我们也看到，亚当和夏娃在吃这个分别善恶树果子之前就是赤身肉体，但他们并没有感觉羞耻。但是受撒旦的引诱以后呢，我们也知道夏娃看到果子有好多特点，对不对？有好多食物，悦人的眼目，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他们以为吃了这个果子以后呢，他们会像神一样的有智慧。但是从这一节我们看到，他们吃了果子以后第一眼看到是什么？是自己赤身肉体，对不对？很奇怪，是不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说你去看很多解经学讲，就是说因着罪进入亚当和夏娃的里面，他们的良心让他们看见自己赤身肉体，有了羞耻感除了这些以外，我自己在这看到是这对夫妻他们专注的对象发生了变化。为什么这么讲呢？在引诱之前，他们的眼睛在哪里？他们与神在伊甸园里同工同行，他们的眼睛完全在我们的神身上，他们的心完全专注在我们的神身上，对不对？这是事实。那到了吃了这个果子以后，你看他们眼睛放到哪里了？他们要放到自己的身上，对不对？首先是看到了赤身肉体，看到了自己，并且从后面我们也看到亚当心里有了恐惧感， 因为他说我惧怕，所以说在躲避神啊，可见他们和神那种爱的关系已经被破坏。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圣经里说，因为在爱里没有惧怕，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就是说前后对比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说如果从这里想到我们自己的生活也是如此啊，每个人都承认生活很不容易，特别是在北美的生活更不容易。那就像说是生活像五味瓶，对不对？酸甜苦辣咸样样都有啊。也像古人说的，说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啊，以人饮盏五二三，就是说肯定生活中很多不顺的事情。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说过这个美国第三任总统那个 Thomas Jefferson 也说过一句名言，就是说是人生的艺术是避免痛苦的艺术，这是非常有名的。他在1786年写过一封信，叫那个头和心的对话，非常有名的一封信。当时他在做法国大使的时候，和一个叫 Maria Cosway 一个女人有一段浪漫的故事，就写了这封自己的头和自己的心的 debate， 这封这是其中的一句话。人生的艺术在于避免痛苦的艺术。如果你们去过那个 Monticello， 他的那个房子画，那个画像还挂在那里，这个女人的画像还挂在那里。就是说，不管你的身份地位如何，就是我们生活中总是充满了无奈，总是充满了困惑啊。如果说你再转过头来看我们当今所处的这个世界啊，看看今天的新闻也是如此，对不对？恐怖袭击啊，人肉炸弹，战争，政治丑闻啊，尔虞我诈，等等等等等，好多事情都在我们眼前，都在我们身边。如果说我们的心专注于这些东西，专注于自己，想想有没有平安？就像张路加牧师给我们分享的，没有平安，对不对？心里一点平安都没有。如果说你再联想你自己在 Lynchburg 这个经历，很多人都去过。如果说我们的心在主身上，我们就有平安。虽然说我们也是在生活中面对相同的事情啊，一样的生活，一样的日子，一样的人，一样的世界，但是我们心里就有平安。看这个前后的对比也是非常大的，因为就是说因着主我们有信心，有盼望，有平安。那在圣经中呢，我们也能看到这样的例子啊，最有名的就是在那个马太福音14章那个彼得从水面上行走的例子，对不对？当时主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之后，让门徒渡海到对面去啊，在海里遇见风浪。夜里呢，当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过的时候，门徒害怕，这时候彼得看见就问了一句话，说主，如果是你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真的能在水面上走过去，这是他看见了主，他有信心。但是当他转眼看周围的风浪，他遇见大的风浪嘛，发生了什么？他就惧怕，他要沉下去了，要掉到海里去了。就是你看这个前后对比，当他的眼睛在我们的主耶稣身上的时候，他就有能力，他就有这个在水面上行走的能力，我们不可想象的，对不对？但是当转眼看周围的风浪，那就要沉下去了，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比。就是说在这里我们看到，只有我们的眼睛专注在主耶稣身上啊，我们才能够得到那种所谓的平安啊，得到有那种活泼的盼望。再一个例子呢，我想就是说可能每个人都玩玩陪孩子，至少陪孩子玩玩那个拼图游戏，对不对？啊，有很多的不同的一块一块拼起来，拼个游戏。那你当买这个游戏的时候，那个盒子上面总会有一个完整的图像来告诉你。你拼的时候，我们会不时的去看那个图像，要不然的话，你费很大力气不一定能拼得起来。有时候就拿错一块，你就拼不成一个完整的图像。我想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说我们的眼睛只有时时的去望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才能够做成一些的事情，是吧？就是说我自己在工作中也有这样的体会和经历啊，我讲一下我自己的经历，就是我怎么学着将我自己的眼睛放在我们的主身上啊。可能大家大部分人知道我在学校里的工作啊，性质呢就是需要不停的申请基金、申请钱来维持实验室的运转啊，包括给学生啊、给博士后啊发工资啊，还要买实验用品。那有一段时间呢，在我申请那个终身制之前啊，一直没有申请到大的这个基金啊，就是说如果没有这话，我就也很担心我能不能保住我的工作，能不能保住我的饭碗，我能不能留在这个地方，这也是很现实的地方。那时我也是拼命的祷告啊，就是我们基督徒嘛，都要来到主的面前祷告，对不对？我也是拼命的祷告。但是一开始我祷告的时候，我的重心也是完全在我自己身上啊，我的工作、我的需要、我的困难、我的困惑啊，虽然有祷告， 但是我心里一直没有平安，就在这个过程整个持续很长的时间。然后慢慢的我就后来我就转主啊，我就转到我们的主身上，我说主啊，你是那位造物主，你是那位掌管我生活的主，我来顺服你，无论结果如何我都来顺服你的带领，你带领我去一个地方我就跟着你。感谢主，最后主也听了我的祷告啊，给了我那个基金，让我能够保持我的工作。那现在呢，我又面临相同的情况啊，又得申请基金，那个基金已经用完了啊，实验室又不然就没法运转了啊。虽然这次也是有担心有焦虑，但是我心里有更多的平安啊。就前一阵子我有一个申请主没有给我啊，昨天下午我又知道消息，我的另外一个申请主也没有给我，这次又没有让我通过。就像我说的，我虽然有忧伤，为什么忧伤呢？因为我们自己写的东西就像自己的宝贝一样，就像哎呀，哇，这是我写的，这是特别的好，我把最好的拿出去，那送到别人眼里一看，你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垃圾啊，不给你，对吧？但是呢，我就想的，我虽然有这些个忧伤啊，有这些个焦虑，但是我心里有更多的平安，我没有像上次那么惧怕。因为我知道我们的主在那里为我们有预备啊！我今天早上祷告，主要让我知道，就是说我已经把生命给你，你还有什么担心的？我们有更美的家乡在那等着我们，你还有什么担心的？我们只是客旅，只是寄居的，对不对？我们如果说能定睛我们的主身上，有什么可担心的？这是今天早上主给我的领受。今天是我们能够学会这一点，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定睛于我们的主身上，我们真的是就能够享受到，就像亚当夏娃当初在伊甸园那种以神同行、以神同工、以神同在那种和谐、那种享受、那种平安。这是第一点，我看到就是说我们应该定睛在我们的主身上，生活中心不能发生变化。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二点，人的悖逆和自我救赎。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在应该在一切事上来依靠我们的主。在创世纪三章七到八节，我们看到亚当和夏娃看见自己赤身露体后，接下来做了一件事情，什么？就是给自己做了件无花果树叶子的裙子，并且听见神的声音以后就躲避远离神。我想在犯罪之前，如果他们听到神的声音的话，他们不应该是躲避，应该是欢喜快乐。为什么？因为他们与神同工嘛，在伊甸园里头享受那种同在那种和谐。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他躲避神，我想这也是人的本能反应，对不对？当我们做错一件事情以后呢，就是我们第一件事就是按照我自己的能力，我怎么去弥补，怎么去改正这件事情。我想这是完全可以理解，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反应。但是你想想，我们所做的包括亚当夏娃在这所做的，真的能遮盖我们的过失吗？我想是不能的，对不对？因为神能洞察一切，就像希伯来书四章十三节讲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既然在我们的主一切都是赤露敞开的，我们有什么好遮盖的呢？你凭着自己你又能做什么呢？亚当和夏娃在这做的只不过让我们看见，我们是凭着人自己的智慧去掩盖自己所认为的过失，自己所认为的羞耻。接下来有这么一句，天起凉风，神的话语对我来讲真的是很奇妙，我对这句话特有感觉，天起凉风好像在这之前读创世纪里头没有提到风这件事情他只是讲到在创造完成以后有雾气上腾，滋润遍地如果说雾气上腾的话应该是没有风，对不对？在伊甸园里应该也没有季节之分很多解经家说，这个解经学说这句话指的神和人之间那种和谐的关系遭到了破坏，天起凉风，环境变化了。那么对我自己来讲，除了这一点，我还看到就是说我们的神有时候借着环境让我们来认识自己的无知自己的狂妄，自己的有限如果说你回到圣经中间经节来讲呢，无花果树叶子所做的裙子应该说是只有一个遮蔽的功能，对不对？这讲了裙子，实际上好像讲原意它只是讲腰部以下到他大腿这一块这么短短的一块这件衣服它只起了一个遮蔽的作用，应该没有御寒的功能但是我们在这看到什么呢？ 我们的主立刻兴起欢迎，天起凉风，让我们认识到人你自己的方法是不行的，依靠自己你做不了什么，你是有限的。当然在下面的境界我们也看到神伟大的救恩，为他们在赶出伊甸园，为他们做了皮子的衣服来穿。如果说你再反过去看这个衣服的原意，它是指从肩到膝盖整个的给遮盖住的，就是说这两件是有不同的意思。就是在这我们也看到主对我们罪的这种遮盖救赎啊，是多么的不一样。我想每个人在这里都同意，如果说是亚当夏娃犯了罪，如果他们能够来到主的面前，如果主动的认罪悔改，神会饶恕并且会非常的喜悦，这是每个人我想都会同意的。但是呢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们并没有这么做，他们完全是靠着自己的智慧，靠着自己的力量去解决问题。实际上想想我们自己的行事为人，好多生活中点点滴滴是不是也是这样。我想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抚养教育我们孩子的例子，每个人都有孩子，都要经历这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真的是在完全依靠自己啊？特别我这也是适用于我们家的情况啊，为孩子安排各种的活动啊，几乎星期一到星期天每天都有很多活动，甚至一天要两三样活动啊，活动补课还有将来上